大家都猴子、不是广东话，应当是国语。大家都很专注最近发生的事情，特别是这个瘟疫的事情，引来相当多的恐慌，而且还有一些消息在网上，有些人就趁着这个机会呢，要表达他们一些的政治的观点，所以引起大家都对这个疫情都不知道是祸是福。其实一谈到这些事情这是跟我们神学是有关的，而且这个神学的不单只是现在，而且才过去都已经是如此。我们人生当中都会遇到一些的灾难，我们怎样去面对灾难，我们又怎样去理解灾难？因为如果我们不理解灾难，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应付灾难。所以今天呢，我就想用这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了，从神的儿子眼中来看世界。因为我觉得神的儿子看世界是最正确的，我们从他的眼中来理解我们现在到底活着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问一个问题，神到底掌不掌权？如果上帝掌权的话，为什么一位公义慈爱的上帝会容许一些灾难发生，甚至有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凶恶的事情发生？神有权柄他为什么不干预？他为什么不插手？这就是相当严重我们都想知道的一些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在我们心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同来看一看人间有灾难，上帝好像不插手，上帝有大能，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但是我们看到有不少的人在饥饿当中，为什么他们要挨饿？我们有时候想象神应当好像那个飞天侠，那个 Superman 哪里有灾难他哪里就要出现，用他的神能，用他的大能大力解决问题。其实这个美国人出现这个卡通人物那个飞天侠是有他的用意的。其实他在问一个问题，神有这么大的能力，他为什么不会像飞天侠一样能够为我们人类排难解纷？为什么有一些人间有一些经历是我们没办法去理解，没办法去解决的？灾难没办法去解决，冤情没办法去解决，有些被冤枉的他永远不得超学的，有些心结我们解不开的，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多的精神心理科的病？对常人来讲应当不会发生的，但是对那些人来讲是真实的事情，他没办法从里面出来的，唯一的办法好像只有上帝才有办法。那上帝为什么不介入来帮助这些人从心结里头出来？还有呢，战争呢，这么多的都是我们人所经历的事情，普遍的经验，全能的神为什么不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耶稣的教导我们门徒 怎样祷告？因为门徒看见耶稣啊，常常祷告，常常祷告。他想知道主耶稣，你怎样祷告的？所以他就在这里教导他的门徒了。他说：“我们在天上的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啊，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如果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上帝的，为什么地上有这么多的灾难，难以解决的问题？那我就把这段耶稣教我们的祷告呢，我把它分成三段来看，因为这个三段的都是事实。首先呢，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换句话说，现在人尊不尊神的名为圣？人没有尊重上帝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换句话说，现在的神的国有没有在地上？还没完全实现，来了，但是还没完全实现，对吧？他的旨意有没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没有。换句话说，耶稣给我们第一个图画就是说，天跟地是不合的。天跟地是不合的。这种情况底下，所以耶稣就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是一个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我们当然希望天国在人间，但是现在还没实现，所以有很多事情的出现我们难以理解，我们不希望那些事情发生，却发生了。好，这个是第一段。第二段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在这里几句话好像把我们的人生经历分成四个不同的类别。第一个是我们的饮食，是不是啊？我们很关注，对吧？现在已经有人在储备粮食了，14天，起码14天，担心没得吃。好像饮食要维持这个肉身的生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事情，非常努力的事情。这个第一样。第二样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像债也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难以避免的经历。当然债有人情的债，有过犯的债，也有房屋的债，对吗？好像我们人活着都离不开这个债的问题。有些人一屁股债没办法清啊。然后第三个类别呢是试探，我们人常常遇到试探，有一些金钱的试探，有一些权柄的试探，有一些是色的试探，种种都有。跟着呢是凶恶了，凶恶的包括很多了，像瘟疫啊、疾病啊、意外啊、战争啊，反正天灾人祸都包括在里头了。所以耶稣的教导我们祷告当中呢，第一是天地不和，第二谈到我们人间的经历，然后第三呢，这里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后面有几个字请大家注意哈，有古卷，没有因为字、阿门等字，就等于说这句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权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没有的。那我们怎么处理这一段呢？我记得门徒训练班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谈过，为什么有一些地方、一些经文、有一些古卷里面没有，但是其他的有呢？只有两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在抄写的过程当中呢，有人故意把一些删了吧，或者是抄写的过程当中有人故意把一些本来没有的加上去吧。那我们这一代的人看到这段经文怎么处理呢？只有一种的处理方法。第一，不就把那个古卷没有的那些的那些话统统删除，因为他们认为在原文当中呢，因为以前的人呢没有电脑，你不能够 随意加一些文字章上去的，也不能够随意把它删掉，所以那些短的版本，没有这些字的版本会比较正确，有的是后来加上去的。所以处理就只有一个方法，第一把它铲掉，第二就是看一看这个加进去的有没有道理，跟前后文有没有一致，跟上帝的启示有没有不吻合。如果是吻合的，跟前后文一致的，而且把前面的那个所说的更加让我们清楚的了解的，那他就继续留在那边，但是呢就加了几行的字，让你知道有一些古卷是没有的，明白了吗？所以你就知道其实我们的圣经那些编写圣经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用心，他第一让你知道有一些是没有的，他大可以不写，对吧？但是他写，就让你知道他忠于原文。好了，那我今天怎么样处理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有可能不没有的经文呢，其实很简单，我们都相信圣经是圣灵引导那个作者写出上帝的话，对吗？我们的相信圣经的基础哲学就是在这里，没有人能够把上帝的话写出来的，只有上帝的灵带动那个写的人把上帝的话写出来。那我们都同意了，马太福音写的时候，这位使徒马太，他就写耶稣生平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写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按着他所知道的写了。所以我们知道他所写的是上帝给我们的话。好了，现在有一位读者，他是抄写者，因为那个时候圣经新约圣经还没成型哦，所以那些人抄写马太这本书的时候呢，他从来没有把它当成是圣经这样的来看待的，他只是把它看成是马太要写给我们的一些的话语。所以这个抄写的人有可能他是曾经跟过耶稣，听过耶稣讲道，也甚至可能听过这一段耶稣教门徒祷告的那番的话，他就觉得在这里必须加上这句话，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了，这个抄写的人有没有圣灵引导要他把这句话加进去呢？也有这个可能，对吗？也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现在只要看一看这句话跟前面的是不是一致，有没有违背旧约圣经对于神的属性、神的性情、神的全能，有没有违背？ 没有啊，我们看一看就发觉到没有，而且呢，不但没有，他这样子加几句话的话呢，使前面整个祷告呢更加完整。为什么呢？因为你祷告，他叫门徒这样祷告嘛，对不对？但是一直下去都没有阿门的。如果你不加这个的话，都没有啊。就换句话说，你什么时候完呢？到底什么时候完呢？啊，所以他把这句加上去，然后他所加的是关于国度、权柄、荣耀，这一切统统是你的。你的是指那位天父，对吧？然后呢，他前面说：“愿你的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是他的荣耀，对吧？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国度跟全能，对吗？所以这句话加上去呢，的确是把这个整个祷告呢很完整的摆在我们面前。所以这一段呢是讲到上帝的主权了。好了，耶稣叫我们祷告，把三件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第一，天地不和；第二，人间经验；第三，天国的主权。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来看，现在我们怎样去看灾难，看我们人生。首先，先看第一样，刚才都简单说了哈，这里是个天地不和的现象。耶稣来到地上，活了30多年，他本人又知道天上是怎么一回事的。30多年，他看着人怎么活，他做出一个结论：天跟地不和，天上的父被人误会，被人冒犯，被人误会。往后我们就会再次讲了，因为有很多的，刚才我都说了很多灾难，很多些你这个看不懂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像跟上帝的那个性情、他的能力是违背的，怎么会在地上发生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误会上帝。上帝啊，你在哪里？神啊，你怎么没有眼睛看呢？这个是误会，我们不理解。然后呢，我们也冒犯上帝，因为我们开始为自己制造一些假神呢，拜一些假的神呢。啊，因为我拜的神不够，所以我要拜一些什么呢？这些神是良善的，一些神要邪恶的，一些神要这样的贪婪的，一些神要这个的，因为这些才适合我们的人间的各种不同的经历，所以出现了很多的假神。我们看看希腊的那个神子啊，你觉得奇怪，怎么会有一些人拜那种的神呢？那个神是大坏蛋来的，但是竟然有人这样去拜的。啊，告诉你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啊，想起来。我们去中东旅行，来到以色列的北边。你知道耶稣曾经那个 地方也叫该撒利亚，但是在北方，不是在东边地中海那个该撒利亚。怎么样呢？我们去那边拜访，去，哎呀，那个算是什么？去旅游吧啊！来到一个以前古代的人在那边拜神的神庙，现在已经没有了，已经毁了，只剩下那个 庙址还在，还有一些的图片让我们晓得当年是怎么样的。好了，这个庙啊，你叫是给什么神的？他的名字叫潘，他的名字叫潘 P-A-N 潘，就潘神呢。 OK， 潘神是什么神呢？潘神呢是一个人的那个上身，下面呢不是人，好像是羊啊之类的，然后呢他那个样子呢好丑的样，那个貌丑，所以没有人喜欢跟他来往。所以在他真正是谈那个，因为多神论嘛，在神的世界里头呢他很孤单的，所以没有什么仙女跟他来往。所以他怎么样呢？他都养成一个非常不好 的那个叫什么癖，他就喜欢去偷看那些仙女洗澡。难道仙女洗澡是怎么洗澡呢？他们都脱光衣服啊，然后放在那个 草堆里头。然后他怎么做呢？他就把他的衣服脱了，然后把它丢到远远的地方。然后呢他就突然就从那个树林当中跳出来。哇，那些仙女看到这个丑怪出来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想找衣服到处去躲。你知道英文那个字啊 panic 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就是这样子来的 panic。 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人呢、当我们不认识神误会神的时候，就会做出一些假神出来，而这些假神都是上帝所憎恶的，因为你把上帝荣耀的形象变成是这种的东西。所以耶稣发现我们人间很多的问题出来，那些问题都是因为不认识上帝，误会上帝，然后又冒犯上帝引起而来的。那跟着呢，人间所做的事情都不是按照上帝那种的公义那种的正义的立场来办事的。所以他说了，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人需要是什么呢？我们人是需要天国的来临。我们现在是需要天国的来临，其实老实讲真的，如果天国来多好，天国来真的好了。那第二样呢，是谈到我们人间种种的经历，又谈到饮食。当我们不认识神，不懂得信靠神的时候呢，饮食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忧虑。谈到人生，就好像为了忧柴忧米。我们中国人还有句说话，出门几件事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老实讲有几样我都不需要的反正我们好像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吃跟喝的事上。其实老实讲，当你不认识神也不知道人生可以有永生的时候，嘿，我短短人生几十年，我不享受这些东西还做什么？你说了，如果我活了几十年就埋葬一了百了什么都没的话， 那我不是趁着现在还活的时候 还有牙齿还能够胃还可以消化的时候赶紧去享受这一切了，是吗？对呀，的确是如此啊。所以在我们这种情况底下，我们种种的经历呢就分在这几样：饮食、债务、试探、引有的 天灾人祸，就是这个我们人生的东西了。老弟一样的说了，哎呀，我这个摆错了，应该摆在最后的，没关系，等一下翻回头给看。一谈到这个饮食的时候呢，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怎么样呢？他说啊，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你们天上的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的贵重的多吗？你发觉到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求饮食的时候呢，他是怎么说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是这样子吗？没有了，他没有说求你赐给我们呢，好像上帝很吝啬，他有这么多大能，他不把粮食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向他求才有。他没有，耶稣不是这样的祷告，他怎么说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完全是一个感谢的那种的语气来讲这个事情。哎，但是我们这里停一停，真的吗？兄弟姐妹，真的吗？那为什么有人饿着肚子？他们说有多少多少亿的儿童是晚上睡觉时饿着肚子睡觉？那为什么？我们怎么这么回答这个问题？难道耶稣瞎了眼那没看见吗？告诉你，耶稣没瞎眼，他看见，但是他同样也知道问题在哪里。其实不是上帝不给我们粮食，是我们的粮食分配的时候不均匀，有的不给那些没有的，有的不给那些没有的。让我1985年 念神学的时候呢，也读到这个问题。我们看了一些书去调查世界的粮食的问题，有一本书在里面给我们讲说，其实哦，现在我们叫那叫做 developed country， 就是呢已经发展的那些国家啊，发达国家哈，他们每天丢到垃圾桶里头的粮食，足以喂饱贫穷国家的那些人民。兄弟姐妹，你就知道了，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粮食不够，是有的，多余的，多余到浪费的，不给那些没有的，啊，悲惨啊，兄弟姐妹。所以耶稣的祷告是怎么说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是从神的儿子的眼睛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的神一直掌权，他一直在掌权，他给我们所需用的，他没有不信实，他是信实。谈到债务了，债务很多啊，我怎么搞？谈到债务很多，刚才都说了，其实我们人间最大的痛苦是人与人之间的引起的痛苦。因为这个痛苦啊，人没办法解决的，特别是一些误会，一些的矛盾，一些的过错，有些你解决不了，你除了饶恕之外，你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如果你坚持不饶恕的话，那个债也没有办法去清，那个人也还不了，也还不了。所以耶稣的祷告里面怎么说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原来我们对神 也有一些债。那你说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怎么知道 他向上帝、欠了上帝什么东西， 有那个债项？其实兄弟姐妹，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做错事情，他自己知道的，他自己知道，他骗不了自己，他没办法解决，唯一的解决是什么呢？忘了他吧，不要再去想了，也没办法解决，就让他过吧。你知道吗？这个东西藏在心里的，你不要以为他就真的是如你所说忘了，他就真的忘了，他不会，他留在里头，只是你一时之间还没感觉而已。当你人生当中这么多这么多的债项累积在里头的时候，你的心理就出现问题了，你的心理状况就出现问题了。所以为什么说有的时候一些心理的病你找不出原因，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些债存在里头，存了很多没有解决。你知道吗？现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也有一种的课程啊，就是帮助你要解决你过去的人生所有埋藏在里头的事情，要把它清掉，清掉。他说清掉以后你才能够释放，但是这个做法也有危险。有些人清了，样样都挖出来的时候呢，的确是清了，但是有一些人呢疯了，他疯了，他受不了啊！当每一样都挖出来的时候，他没办法接纳自己。说为什么信耶稣的人有这个福气，就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他都饶恕你一切的过犯。我想请问你啊，你信耶稣的时候有把你以前一切所有的过犯一件一件的数给耶稣听吗？有没有啊？没有啊。你数，你想数也数不清，老实讲。但是我们的主就这么大的恩典，饶恕你一切的过犯，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不用去挖了，我为你死。所以耶稣说，你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试探这种东西，我们常常误会是上帝给我们的试探，其实不是。雅各书里面怎么对我们说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当后面还当然说了，那个是什么说啊？被罪试探啊，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说弟兄们啊，不要看错了，就是圣经给我们知道的。原来我们的神其实一直保守我们，使我们不遇见试探。你之所以没有遇见试探，是不是说没有试探会在这个世界出现，是神怎么样啊？保守你，不让你遇见试探。哇，所以有一些事情没发生，其实是恩典，你知道吗？因为它可能在你身上发生的，竟然没有，那你要不要感恩呢？要感恩呢。那耶稣所看见的这个世界是这样子，其实上帝已经用他的神能不停地保护我们，但是有时候还会出现，是为什么呢？因为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而来的。好了，跟着天灾人祸，天灾人祸 就是讲老实讲，我们的人的生命很脆弱的，我们可以随时都不在，你知道吗？随时都不在的。这里怎么说？出埃及记15:26，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哦，原来天灾人祸当中的事情发生呢，原来是有意义的，兄弟姐妹，原来是有意义的。是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些天灾人祸是我，是我使它发生的。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子做了，那些人不会从一个方，从一个方向走了，会转过来的，或者是会醒悟来看一看，哎，我有没有走错路的。你知道吗？现在很多那些那些大企业开会了，哇，好几个那个总经理呀，开一个会，十几人在那开会，哇，要谈到哎，我们今年的业绩多好啊，要那个回报多大的话，讲得兴高采烈，突然警钟响，叮叮当，叮当当当当当当，那个是什么？消防的那个闹钟，然后他们，我不管你多么兴高采烈，你现在要马上做什么？撤了，马上想办法逃了。学校也是这样子啊，上课上到一半，甚至我讲到大哥真的好听的时候，哎，闹钟响的时候，你那个警钟响的时候，你怎么办？赶紧就放下你现在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回转。其实上帝常常用这些天灾人祸，那些都是警铃啊，那些都是警铃。其实这种的观念呢，以前的人都有这种观念的。看到天灾人祸的时候，他们第一样都想着说，神发怒了，我们人做错什么事情啊，我们赶紧要悔改啊。那以前的人会这样子想的，但是当文艺复兴的时候，人就不再开始这样子想了。他们认为天灾人祸都有天数的，就会有那个周期的，几百年几百年就有，会应当有这个事情发生了，又有那个事情发生了，跟上帝是无关的，跟神是无关的。换句话说，神已经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人说话了，他用瘟疫，用地震，用灾难，人都不会去想上帝有没有话要跟我说。兄弟姐妹，天灾人祸啊，神是怎么样呢？救我们脱离凶恶。原来我们人间这些天灾人祸的时候，他救我们脱离凶恶。哎，你说不是啊？有些人天灾人祸的时候，他有没有得救啊？没有，还死呢，还死呢。你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还会死呢？如果神是救我们的话，他为什么？他这里不是说吗？救我们脱离凶恶。好，那其实要理解这个也很容易。我想请问，这一次那个新冠病毒来了，有人死了，那我没死。那我没死的是不是等于以后有什么瘟疫的时候我都不会死啊？我认总有一天我会死，对不对？可能不是死于瘟疫，可能会死于什么？什么可以？对呀，可以死于病，可以死于意外， 可以死于衰老感冒都可以死的，其实感冒也是那个病毒嘛，都可以死的。就换句话说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死，但是你现在没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神一直救你，救到什么时候呢？他说、哎、你该回家了，那个时候就你就回家了。耶稣给我们看到那个世界观就是这样子，没错，天地是不合，人没有按照上帝的意思来活，但是上帝仍然这样的信实供应我们粮食，饶恕我们过犯，救我们脱离那个试探跟灾难，仍然是可以说仍然在这个世界，在人的国中啊，在人间呢、啊、仍然掌权啊，就是这句话，刚才我说这句话，但以理书里面说的，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洁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给谁，立极卑微的人执政执掌管国权，就是上帝在人的国度里面仍然掌权。那这个是耶稣所看见的，虽然天地不合，但是不等于上帝就放弃大地，他仍然在当中掌权。好了，这样就来到最后一个了，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里是谈到我们的父啊，是配掌权执政的，我们的父是配得的，因为在天地都不合的情况底下，他没有放弃大地，仍然使用他的权能来保守我们，供应我们，所以他是配得到这个国权的。所以他就说了，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些就是我拿那些经文就让你看见了上帝的那个全能。其实刚才诗班领我们唱的一首诗里面都说到这些，我就不再多讲了哈，因为时间已经12:30了。啊，还有让大家都看那个远景，这个远景呢也告诉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用什么心态来跟这个世界一同活。啊，我这是把启示录里面六个印开始的四个印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人活在地上啊，我们会走过这些的事情的。啊，我们都要走过的。他说了四匹马，第一匹马呢是白马，然后呢讲那个骑马的人拿着弓，他有个特权，就是一个冠冕。他的能力是什么呢？生了又再生。啊，这个 很明显是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因为是匹白马，启示录里面讲到有一天耶稣来的时候是骑着白马来的。啊，所以我们就用把它看成福音吧。然后骑马这个人呢是拿着弓没有剑，就等于说没有杀伤力。他来的目的不是要杀人，他来是带着全能来。然后呢有冠冕，他一个特权是冠冕。冠冕是什么意思啊？冠冕是合法的，他这个王位这个王权啊，他不是偷来的，不是篡位而来的，什么叫篡的啊？不是篡位来的，他是正统这样子得到王权的，胜了又胜。啊，这个是人间第一个势力，福音其实一个势力在改变世界，你知道吗？福音到哪里都要改变哪里的那个社会的情况。啊，第二匹马了红马，他拿着什么呢？大刀。 一大刀，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不像前面那个啊，他有的是权柄，但是那个权柄到底合不合法呢？谁知道啊？但是 是暴力，你可以看到是这种的暴力的权柄。然后呢，从地他有能力，什么能力？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啊，就等于说，啊，这个是战争啊、内战啊之类的。到底什么造成这个现象呢？是思想，是思想，可以说是人间的哲学。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的势力之所以彼此在较劲，是哲学问题。我们早年那个时候那个冷战时代，是这边西方的国家跟铁幕国家两者之争什么？对呀，那个这个是共产主义，或者是那个，哎呀，叫什么？啊，那个主义，然后外面这个呢？资本主义，哦，思想问题，斗过你死我活，是这个。所以人间在推动人的那个历史潮流的，除了福音之外，就是哲学，就是哲学。然后第三呢，那匹马是上面骑的马的人拿着什么呢？天平。拿着天平，天平干嘛？他有什么特权呢？没有。但是他有个能力，什么能力啦？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酒和油啊，油和酒啊。有和酒不可糟蹋。那这个是什么？天平就是我们以前的人买卖的时候必须有的东西，对吧？那秤呢？然后呢，做的通通是买卖。换一句话，这个是讲什么？人类的历史推那个这个进程那个潮流啊，有一个暗流，那个是经济做生意的，这个时代是最明显的啊，做生意。所以经济也是一个推动世界潮流的动力。第四匹马呢，骑在马上的称为叫死，他的名字叫死。他这个死啊，背后还有阴符随着他，哇，阴风阵阵的。然后呢，他有一个权柄，啊，这个权柄不一定是合法的啊，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哇，这个很明显是讲天灾人祸，是吗？天灾人祸，原来这四样东西，任何一样都可以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情况的。像瘟疫，现在大家都已经感觉到它的威力了啊！搞不好我们下个礼拜不能在这里聚会的了。有可能啊，有可能啊。所以你都发现，在四这个势力，在地上，啊，一直在改变这个世界，推动这个世界，然后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我们跑不了的，我们都会经过，都受到影响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上帝保护我，我的最多人的地方，瘟疫最严重的地方，我就去，因为上帝保护我吗？不是吗？我告诉你，你这样做你就在试探上帝。OK， 我就肯定你必定会来。我不是咒诅你啊，只是说你这样做的话呢，就是试探上帝。好了，你就知道了， 上帝没错是掌权，但是同时上帝也要审判这个世代的人，他要给这个世代的人警钟啊，让他们晓得我该回头啊，我在走错路啊。然后在这个警钟，在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你会不会受到牵连啊？啊，你会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了，城门失火就殃及那个池鱼了嘛，我们都会受到影响的啊。但是呢，你受到影响呢，你不要惧怕，千万不要惧怕。 OK， 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能够做什么呢？你继续来宣告天国的福音，因为世人需要回头啊，因为灾难来的时候是上帝给世人的警钟警铃，要他们悔改回头啊。所以你知道吗，911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不少的美国人醒过来跑到教会去了，平常不去了，现在去了。为什么啊？醒过来。所以我们继续宣告天国的福音，天国近了，当悔改信福音。然后第二呢，为世人得救来忍耐受苦。因为世人从哪里听到福音呢、啊、从谁的身上听到福音呢、啊、从你身上、啊、所以你必须仍然在这个世界上与世人同受苦难，因为他们需要你，他们需要你。所以兄弟姐妹，有灾难来很自然就会害怕惶恐，但是我们要回到上帝给我们的启示，从耶稣给我们这个世界观，用他那种的世界观来应对我们面前所遇见的。所以我们应当谨慎啊，这个疾病来的时候应当谨慎，但是你没必要恐慌。老实讲啊，我上 Google 去 check 一 check 啊，查一查，你知道那个欧洲不是曾经在14世纪的时候不是出现过一个黑死病吗？死了多少人啊？不同的人的调查，不同的那个数字，有些人保守的说2500万。2500万是多，是当时欧洲多少人呢？1/3啊，三个人里头就死一个人了。这个是比较保守的统计，有一些的统计回来的那个消息不是2500万，是5000万 ，double， 就等于多少啊？三分之二啊，60% 啊。就是三个人里头有两个人就死了。那你说他们为什么现在没有啊？其实不是没有，现在还在有。他们统计当中呢，从2000年到2009年呢，10年之内，有20000人是死于这个黑死病的。就换句话说，他没有离开过，只是。好像没有那么猖獗而已。没有那么猖獗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有那种的叫医疗 antibiotic 是什么？抗生素能够控制一下，但是死亡率还是有 11%， 就等于说染到的这个病的人呢，100个人当中有11个人会死于这个病。所以来了的病他不会就真的是马上真的会消息，所以这个新冠病毒会不会 linger on 谁都不知道。 SARS 有没有完全断了、啊、我相信是没有，出现之后 就不会说真的销声匿迹。我们以为肺结核，以为天花那种病早就没了，其实不是，它仍然存在。所以兄弟姐妹，我们有上帝的，你不用惧怕。但是你要了解，你现在活在地上，你有什么使命？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好，我们起来祷告。主耶稣啊，感谢你，是你把天上的信息带来地上，叫我们相信你的人，在遇见灾难的时候，不至于恐慌，也不至于害怕，而且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该怎么活。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请起立，请起立，我们同来唱。